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今天时间是3月27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我是浩尔，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天早安新闻的时间。那一样礼拜三都会有我们每个礼拜三大家期待的 SMC 早科学，待会到8点半的时候 Snay 也会上线加入我们。那我今天一样是从纽西兰来跟大家连线，我的所在位置呢是皇后镇的缆车上来之后的咖啡厅，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些些的背景音，还请大家多多担待一下。因为我心情蛮好的，所以开了一个 LINE 的社群，欢迎大家加入，直接开门见山。好啦，先跟大家开头，我们今天有选一个社群，我想大家应该蛮关注大谷翔平的事情。我们也在早安新闻有讲过他的翻译嘛，一配米兹哈拉水源一瓶现在的千赌争议事件，待会来跟大家聊。我想先聊一个冷知识吧，就是纽西兰的皇后镇，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听过。它最有名的是因为它是 bungee jumping， 所谓的高空弹跳的发源地嘛。那我就很好奇，就是高空弹跳是怎么来的呢？那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哦，是一个纽西兰人，他去了万纳度，就是纽西兰附近的一个太平洋岛国，他发现那边有一个习俗是会从高空跳下来，那会最后跳到泥巴地上面，那就这样结束了。那他就发挥了这个想象力，他就觉得不要只是跳泥巴地上，应该要高空弹跳，他就开始去做 bungee jumping 的各种实验啊、测试啊。那最后声名大噪是因为他跟他的团队好像跑去巴黎铁塔吧，一跳成名。那现在带回来就是这个发源地皇后镇，还有世界上也很多地方有高空弹跳。那另外 Queenstown 这里也很有名的是高空跳伞，就是所谓的 skydive， 你从飞机上面有一个教练会拉着你，不是拉着你啊，带着你跳下来。可是哪一个比较可怕呢？有人说其实高空弹跳好像比较可怕，因为你要自己用双脚决定跳下去，不会有任何人推你或是带你哦。但是高空跳伞的话，就是教练带着你嘛。大家会想尝试哪一个呢？我自己两个都想去欸。那可以跟大家聊的是，我还没啦，但这几天有可能。那我查了一下，安全率非常的高，没有任何的死亡事件，所以应该是 OK 的。那我跳完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关于皇后镇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的名字，因为 Queenstown 通常大家就翻译成皇后镇，可是我问了一下为什么叫做 Queenstown， 这个 Queen 是谁？其实应该是1890年代的时候，就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有这里有淘金热，因为发现金矿，所以非常多人就冲过来，一个 Gold Rush 嘛，那很多人想要来淘金发财致富啊。那这个地方算是当时很热门的一个点，那大家也觉得这个镇很美，所以就觉得只有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配得这个镇的美哦，所以就说它是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城镇。所以其实中文翻译算是错的耶，因为 Queen 可以翻成女王，也可以翻成皇后嘛，但是 Queen Victoria 并不是皇后啊，她其实是女王啊。所以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女王镇才对。但是因为皇后镇已经太有名了，所以好像也没有人想要去改这件事情哦。算是一个冷知识吧，跟大家聊聊天。女王镇。好，那来到我们今天的社群时间了。今天社群时间来关注的就是蛮多人在看的大谷翔平跟水源一平的事件，因为实在争议太大了。大谷翔平呢，他就召开了记者会，我们帮大家整理了几个重点。重点一句话说完就是，我是被骗的，我不知情，我很生气，我很难过。那一句话讲完的话就是这样。但他在记者会当中呢，六次 都在讲说水源一瓶欺骗跟说谎，他说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大家听完以后好像最疑惑的点还是觉得说 OK 大概两个吧，第一个就是那大谷到底有没有签赌吗？那他自己是说没有。那第二个点就是大家觉得说，那为什么水源一瓶有办法动到你户头里这么多的钱？那大谷是说他不知道水源有债务，他也没有同意要帮水源还债，也没有允许水源汇款给博弈的组头，就是我们前几天讲到的那个 gambler， 他就算是组头啦。那记者会大概其实才12分钟，并不长，他就六次讲到说水源一瓶说谎啊，欺骗啊，从账户里窃取我的金钱，跟我身边的所有人说谎，全都是谎言。他说大谷说他没有要帮水源还债，还说水源一瓶欺骗经纪人，还骗团队，他的经纪人才发现水源说谎，那个时候才发现水源说谎了。好，但是大家看的重点跟我看的重点好像有点不一样哦。刚刚都是大家看的重点嘛，那我自己看的重点是，哎，这次有新的翻译，就是现场马上就有新人来了。好，那当然啦，也是合理的嘛，对不对？总之呢，看到这个大谷翔平记者会是蛮多人在乎跟关注的一个体坛，也是国际上的重大事件。毕竟日本球星、日本的运动明星选手来到美国大联盟，现在是道奇队的球星嘛。看这次事件从本来非常正面的形象到疑点重重，现在其实开完记者会还是让人觉得，哎，实在是满心困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群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大家怎么看呢？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很担心大谷到时候被爆料出来不是被骗哦，哦，意思是说他其实知情，是不是？哎，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好朋友背叛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之间，首先作为翻译，我完全可以说，翻译跟你的服务对象完全是一种信任关系。当然，你说你的服务对象的外语能力不见得是完全是零嘛，比如说大谷应该还是可以听得懂基本的英文，还是有一些英文的沟通是 OK 的，但是你要到了困难的复杂的专业的沟通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讲日文嘛，那仰赖你的翻译帮你变成英文版，那外界来的资讯从英文转换成日文也是靠他，所以其实有很高度的信任关系。我觉得那层信任关系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很特别，因为他已经像生活管家一样了，会开车带着他跑啊，帮他办一堆行政复杂的手续流程，融入当地生活等等。我觉得这不是工作而已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大谷说的事情都属实的话，这种欺瞒跟背叛的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很好的朋友瞒蒙在鼓里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你是几乎是感觉自己是最后一个发现的人，我觉得是那种精神状态会让人觉得很崩溃嘛。好啦，这是我一个翻译从业人员来看大谷跟他的翻译之间的事件，那后续实情如何，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追查跟报道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五分钟社群时间，那我们准备来盘点今天的四题国际大新闻了。好，今天的四题新闻呢，我们会先从美国开始讲起，再来讲到了川普，也是在美国，哦，有一个新的裁决出来的，是川普的金融诈欺案。好，那一题一题来讲，哦，我们第一大题会是美国巴尔的摩 Baltimore 的大桥倒塌，昨天看到新闻第一时间也吓了一大跳，那州长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好，第二题则是川普，美国前总统川普呢，也是今年的新总统，算新吗？好，再选一次总统的热门人选。他的金融诈欺案的保证金，现在法官裁定往下杀，变便宜了，砍到 1.75 亿美元。也一起来关心一下他的案件流程跟进度。第三题呢，则是延续昨天讲到的一个主题。昨天讲的是英国点名中国骇客嘛，那现在呢，不止英国，美国跟纽西兰也一起来指控中国发动网络攻击，那中国的使馆就不忍了，那这次就发了一些声明来反击。但是我们可以一一的来看美国有什么最新的指控，纽西兰又有什么指控，那中国的骇客进到这些国家的系统里面要干嘛呢？ 我们这最后一题则是来到大家有在搭飞机的话，很有可能会搭到波音的飞机。但波音近年来实在是公关事件频传啊，那不只是公关，应该说安全疑虑也水涨船高。大家在看波音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机型，有一些近年出的事故嘛，所以会有点担心波音的状态。那现在波音的最新消息是，波音的高层，包括执行长跟董事长董座接连请辞，可以说是波音公司的高层人士大地震。这代表了什么呢？那接下来会有哪些的发展跟影响？大家继续看下去。好，我们今天四题就美国还有美英纽，再拉回到又是美国的波音。今天蛮多大题都跟美国有关联的哦，可是它都有国际的联动性。我们就先从巴尔的摩的大桥倒塌开始看起。巴尔的摩大桥昨天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各种新闻 app 全部都跳出通知，吓了一大跳。就是好好的一座桥怎么会塌了呢？竟然是被货轮撞上。好，是在美国的 Maryland 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这座桥叫做凯伊桥，所以它是在 Baltimore Maryland。 那这座桥被货轮撞了以后就塌了，那结果造成的是有人员啊还有车都掉到水里面去。还好大多数人看起来掉到水里的都获救了，那人员还在继续搜寻当中。那主要是这边的州长他就宣布马里兰州要进到紧急状态，因为是重大事件。好，这桥的名字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好 Key 翻译成凯伊桥。那主要是货轮撞到，不是桥身本身，而是撞到桥墩，所以刚才盖的整，我讲刚才听起来好像刚刚，不是，就钢筋的钢，好，钢的建材所建成的整座桥身呢，就坠到河里面去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画面上很明显是蛮热闹的，因为桥上还有一些车灯在闪亮，那桥梁就开始一节一节的弯掉、塌掉。那到了桥身第三节的悬臂还往上翘起来，最后沉到水里面去，那就出动了消防局还有当地的警察，等于警消都出动了啦。那这艘货轮是什么货轮呢？是有挂着新加坡国旗的货轮，蛮长的，289公尺的货轮哦。那货轮的管理公司在网络上有发声明说，船上的人员是没有受伤的，但是撞上桥的原因怎么还没有查到呢？实在让人蛮困惑的。毕竟整天都在开，怎么会撞到桥墩？这个应该是大家真的比较想要知道的原因吧，还有重点吧。但看来是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我们目前没有确认的消息。但总之，美国巴尔的摩市的这个桥倒塌了，这是今天的第一则，算是国际上面的公共建设事件。好，接着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则新闻。今天第二则新闻是川普的新消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现在经过了一个法院的裁决，关于他的金融诈欺案的保证金，本来是一个天价嘛，大家一开始听到说，哇，你光付一个保证金要 4.5 亿，好，完整的金额是 4.54 亿，就是4亿5400万美元。那现在呢，美国纽约的法官算是从宽呢，给了他更多的时间，还有更优的条件。怎么说呢？就是刚说的 4.54 亿美元的保证金呢，现在下修到 1.75 亿美元，当然还是很高啦，1亿7500万。纽约法官还多给川普10天可以去筹钱。简而言之，对于川普来说，算是打了一场胜仗，那可以让纽约州的当局本来是要更快速的行动去没收他的资产嘛，那现在呢，往后有拖延的时间，或者说转还的余地，让他有10天多出来可以去筹款。那把保证金付出来之后呢，相对可以缓解他的现金短缺的问题。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整理出来是纽约州的中级上诉法院做出来的裁定哦。讲到说川普他有严重的现金短缺问题，那这样的裁定算是刚好一场及时雨，可以缓解他的现金短缺问题。那川普他说过，他算是被强迫要用贱卖的价格来抛售他的 assets， 他的各种资产。 来才有办法去缴出这个案子的保证金。那现在两个面向嘛，第一个是金钱要求降低了，第二个是时间要求放宽了，所以相对它是不是比较方便筹钱了呢？那现在当然还是有一个新的期限，这个期限之前川普还是必须要筹到他的保证金。那如果有筹到这个保证金的话呢，纽约州的政府就没有办法去没收他的资产了。好，那这个裁决主要延迟到的是川普他的一个案子，那个案子是他对自己财富的灌水案，来欺骗投资人还有银行。所以当时的主诉啦，就是说，欸，他灌水自己的金钱状况，来骗人、骗投资人，还骗银行。可是呢，目前的这个裁决其实也没有办法直接说明上诉法院他最终可能会怎么去裁决或是处理这个案子的实质问题嘛？因为法官可能还需要一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出决定。那你一年往后推，都选完啦，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点主要是。川普他在这一次的裁决当中算是得到了胜出。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真的时间越来越接近，11月5号会是美国大选嘛？那到时候又会是预计又会是拜登对上川普。那川普他这一次算是已经往后推迟了几个刑事庭审啊，三个。那另外纽约州的法官裁定出来这个涉及到我们刚先讲的是一个金融的案子嘛，那他另外还有一个案子，我们也提过的是艳星封口费的这个案子，倒是下个月会展开审理，所以四月中对川普来说还是一个关卡，我们就要继续看。川普他现在持续主要在忙什么呢？他现在每天还是在竞选的活动，还有帮这些官司的费用来筹措资金。那他的刑事案件当中都是拒绝不认罪，而且否认案件有不当的行为。那这一次的金融诈欺案件啊，检方是认为川普把他的净资产灌水了几十亿美元，来得到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还有保险条件。他们检方检察官他们觉得这有问题，川普应该要负责任。那川普说这是民主党人的政治迫害。这是川普案，我们今天的第二则新闻，目前的纽约州这边 法官的新裁定。来到我们今天第三大题了，延续中国骇客事件。好，昨天讲英国嘛，我们今天把版面更聚焦在美国跟纽西兰啦。美国这边新的指控是说，美国他们起诉了七名跟中国当局有关的骇客。那而且重点是不止美国受害，美国说这次案子查出来全球有几千个人受害。那一样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组织单位 APT31 哦，讲说有讲到他的手法哦，说 APT31 的骇客，这些中国骇客怎么做呢？他们先锁定了对象，那会跟这些被锁定的所谓目标 targets 来发送恶意的邮件。重点是这些信件呢，有一定的技巧，所以看起来很像是知名的新闻机构或者是知名的记者发出去的信。那一般人就会觉得，欸，我知道这个 news agency， 我知道这是谁嘛，或者我看过他们家的新闻，就比较会降低疑心。而且信件的内容不是那种一看就觉得啊 junk mail 那种垃圾邮件，而是有新闻性的内容。可是它的关键重点是，这些层层的外表里面包藏的是隐藏追踪的连结，所以重点是你如果被锁定了，而且你收信以后没有太怀疑，你就打开了邮件，那你的所在位置啊，你的 IP， 你的网络架构图，你的电子信箱的资讯都会传到这些骇客他们控制的伺服器里面，那骇客就用这些资讯去做更精密的攻击，比如说就可以骇入你家的路由器，或者害到你家的电脑，听起来实在是蛮恐怖的。好，那美国这个指证莉莉啊，可是中国的使馆就发了一个声明，就反击嘛，就说这个没有这些事啊，等等。好，我们看详细一点点啦。好，那中国的驻美国、英国还有纽西兰的大使馆都发声明哦，他们说无中生有，毫无根据。所以又是常听到的那个 groundless， 就是无端的指控。那他们说中国就继续一贯的坚决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 所以接续昨天讲英国的副首相陶敦，这个 Oliver Dowden， 他的宣布嘛，他在国会里面直接指名两个中国人跟一家中国公司，那美国司法部就接连在几乎同一天也公开起诉书，就说已经跟七个跟中国政府有关的骇客提出起诉了，并且对中国两名个人跟一个实体实施制裁。那美国司法部讲的就跟英国国会上面讲的是同样的两人，同样的一家公司，算是跨大西洋美国跟英国连线哦，去指定了两个中国人跟一家中国公司。那另外纽西兰接连在26号隔天也去指控说中国有国家支持的骇客从2021年的时候在发动恶意的网络攻击，去渗透纽西兰的政府敏感电脑系统。好，那中国的大使馆呢，我们不是说被英国召见了吗？那他现在我这边看不太出来他实际上到底去报告了没，可是他们都有做的事情就是发声明，这些驻地的大使馆都发了声明，认为说这是该被否认的指控啦。他们就说所谓这些网络攻击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而且坚决反对等等。他们反对把网络问题政治化，他们觉得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不应该抹黑他国。好，那就有一些 有趣的用词又出现了，比如说要敦促英国有关方面停止散布虚假讯息，还有停止自导自演的反中闹剧。我觉得这些词出现在声明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组合感，就觉得正式文件可以说自导自演吗？可以说反中闹剧吗？就是这些词觉得有一点点趣味吧。我会这样子去评论这样的事情。好，那几乎刚刚讲的是英国嘛，那中国驻美啊驻纽西兰的使馆发言人都讲了类似的话，就如出一辙啦。可是那我们刚讲完美国这边执政利益的指控，那我们稍微转向到纽西兰，好像让大家感觉与世无争，纽西兰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中国干嘛要害到纽西兰的政府电脑呢？那这边纽西兰指控的不是 APT31 哦，它指的是APT40， 好，说也是中国的国家支持的 APT40 这个团体入侵是连接到国会纽西兰国会的网络的电脑系统。好，那就算是有一种联动的关系。那纽西兰是由官方宣布这样的消息，我们看到法新社的报道就讲到纽西兰的国防部长出动哦，他来说这个是经过可靠的技术评估以后才把网络攻击归因于此。那他就讲到说这些网络有重要的资讯啊，是纽西兰政府运作的内容，那要应该保护这些资讯嘛，那就联动到美国跟英国的指控。那近期我们也有看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是特别去拜访了纽西兰，那他有强调说纽西兰是要跟中国当朋友来合作的必要性。那你会骇入你朋友的电脑吗？好，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想想看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在搞哪一出呢？那这些骇客，你说使馆都异口同声一起如出一辙的讲出了说没有啊，这个子虚乌有，那也会不会太巧了？就美国、英国跟纽西兰都一起来联动，虽然不是都是 APT 31，但是英国跟美国至少都是 APT31 嘛，可是纽西兰这边是 APT40。好，那他们之间的实际关联性如何，就有待后续继续的追查了解。那我觉得重点是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些国家之间的，你说他们当然有很多的商业贸易跟合作来往，可是同时在网络安全方面还有国家安全方面，这个是非常重大、刻不容缓的，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了，就是波音这家非常知名的 Boeing。 波音现在高层大地震动荡，执行长、董事长都下台，很尴尬啊。下台不是就没事了，他们离职了嘛，而且是好像约定好一样的时间一夜离职。结果呢，目前离职的情况让很多投资人是开心的， 但是问题是还是有很多烂摊子待解决，因为这个公司的营运当然还是要继续持续下去。你说它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前几大的飞机制造商，那到了这个事件2024年，从前几年的这些争议跟维安的担忧到今年没有什么解决，但并不是所有的波音飞机都有出事，可是近年其实有不少的机型都有案例都被点名，比如说包括你说舱门半空脱落啊，发动机起火啊，还有挡风玻璃裂开，起飞前轮胎脱落或起飞后轮胎脱落，还有半空急速坠落跟液压油泄漏等等，这些都是今年哦，光是讲今年就包括了737、747、757、777、200、787、777的300，好，都有今年的事件。所以执行长 Dave Calhoun 跟他们董事长 Larry Kellner 还有他们的商用部门的主管叫 Stan Deal， 那三大重点主管都一起离职，那就宣告说管理层换人嘛，那换人做做看会不会比较好。可是大家比较担忧的是看到737 MAX 跟787客机，那大家就一直觉得一定管理有问题，或者是制造跟安全检查有一些问题，所以关于公司治理还需要很多的调整啦。那目前谁要来当新的执行长呢？波音还没有确认，只知道有一些些可能的消息，他们正在询问跟确认当中。但是大家也在看啊，因为波音的股价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是往上走的，所以股票有热，大家觉得哦，好像会有看头或是有指望一波。但是热是热，你还是有人做事嘛。所以回到现实面，波音这一季的财报让大家看了会有一些担忧吧，或是预期的担忧，就是这一季波音的财报缺口应该会有蛮大的现金缺口。因为他们的财务长 Brian West 就说他们这一季的现金外流已经至少达到$40亿了，那外部是有监管的调查还有刑事犯罪调查，所以内外夹攻啊，里面财务有问题，外面是监管啊刑事全都看向他们，那他们的供应商关系也要继续去维护跟重建，还有重点是接下来的很多订单都转去空中巴士了，转去另外一家大的制造商 Airbus，所以新的执行长不管谁来当看来是非常非常的难当，要把大家的信心挽回，要把订单也要挽回，这个不是什么轻松简单的任务。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四题新闻盘点，从美国巴尔的摩的大桥倒塌到川普的金融诈欺案，从纽约的法官给了他宽限时间还有金额都给了一些宽带，到第三题是不止英国，美国跟纽西兰也来指控中国骇客的网络攻击，到第四题波音的高层人事大地震。好，四题讲完可以来看看大家留言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想法呢？好，有人补充美国巴尔的摩已经停止搜寻的工作了，谢谢。 Arthur 补充川普有一个我们讲过的那家 Truth Media，他的 Truth Social 嘛，就很强调真实的这个社群网络上市了，但上市等于有钱吗？这个也要继续看看咯。当然他上市就有机会让大家投资嘛，或是让大家买，所以是有机会的。有人提到中国外交文件，算是呼应我为什么讲那个可以讲出自导自演的闹剧嘛，反中闹剧。有一位听友认为说这些外交文件是对自己人讲话，所以用字比较粗鄙，比较有利于国内宣传，内宣嘛。是啊，对对对，官方用语用得很口语，像散文，哎，是是是。那关于波音的回应呢，大家说还是要看一下到底买机票的时候会稍微注意是搭空巴还是波音，也只有这两大选择。对啦，讲起来消费者算是偏无奈的，我这次就搭波音呢，所以起飞前其实家人还稍微讨论了一下，但我想说我们应该有没有要为此马上换一家吧？哦，OK， 哦，汉超说等一下可以来补充 APT 40网络资讯安全，好好好，太好了。好，那我们准备要进到8:30的时间啦，稍微预备一下，来看一下 Snay 是不是已经上线了。 来邀请 Snay。 好，谢谢我们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的时间。 Snay 早安。
早安，好，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许内。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研究呢，是有关气候变迁跟红酒，然后发布的期刊是在《自然评论》跟地球环境这个期刊上面，就是 Nature Reviews。 那科学家其实如果过去很关心红酒的朋友一定有看到类似的研究有出来，但是今天这个这一篇研究它最主要是重整过去可能十年大家对于气候变迁跟葡萄的关联性的研究，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重整性的研究。那他想要知道说气候变迁，也就是主要气温上升这件事情，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到底有没有得到一个共识了，这样。那它会怎么影响红酒的产地，就是这些葡萄园。那研究团队呢是来自法国波尔多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就我觉得非常有感，就是他们做的这样
知名产地，
对，知名产地的知名红酒那个科学院的科学家，这样。对，那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就总整了全球葡萄产地的研究资料，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全球气温上升2°C，那就是在世纪末的时候上升2°C 的话，现在有高达70%的葡萄酒产区可能就会不再这么适合种植可以生产成葡萄酒的葡萄。我要先承认我虽然喜欢红酒，但我不是红酒专家，所以如果等一下我说错了就麻烦听友在那个留言区指正我。这样，据说就是在葡萄酒的世界里面，产地和气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根据2020年的资料呢，全球每年生产的葡萄有将近50%，就是有一半会变成葡萄酒或是酒精类的饮料，大概有40%呢就是我们会在市面上买到这个新鲜水果，最后呢有不到10%的葡萄会制成葡萄干，但这里面产值最高的应该就是葡萄酒了。那一瓶葡萄酒我们知道可能从几百块台币到几万块都有。
嗯嗯，所以那气候变迁这样听起来对温度啊还有葡萄酒的生产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化结论说气候变迁会让葡萄酒变得更贵吗？
我不知道，这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比较担心的是葡萄酒变得不好喝。至于说葡萄酒好喝，那是就是有一句话说，那你要在对的产区种植对的葡萄品种，它才有可能变成高品质的葡萄酒。那目前的产区大约是在北纬30-50°之间，气温大约是13-21°。那不同的葡萄品种对于气候是非常挑剔的，除了巴西，全世界没有热带地区会产葡萄酒。那全球大概有740万公顷的土地在种葡萄哦，而且每年会生产8000万吨的葡萄。那这些区域因为暖化升温的缘故，很有可能就会慢慢变得没有这么适合种葡萄，也就是葡萄很有可能就是葡萄酒酿出来可能就没有这么好喝这样。
OK， 所以先不管价钱，就是好喝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也许不好喝的会比较便宜，我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希望它好喝。对，
好不好喝其实还蛮主观的哈，这个等下可以聊。那
对，
那有没有研究到说哪些地方特别严重，或是影响会最大？
嗯，这篇研究它重整出来，如果超过2°C 的话，有几个地方就是产区啊，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跟美国南加州的沿海地区，主要被影响是因为他们遇到干旱的机会可能会变多，时间会变长，或是热浪也会很频繁的发生。那如果没有水，或是温度太热的话，它都会影响葡萄的生长跟收成。但其实也不用到世纪末，已经有研究发现，全球葡萄酒产区的收成日平均已经提前了2-3个礼拜。像在法国的波尔多地区，它不止提前哦，他们酿出来的葡萄酒的酒精浓度也偏高。那 气候跟葡萄酒味道或者温度跟葡萄酒味道的关系，如果很简单去区分的话，如果各位周末要去喝红酒，这就是你在这个餐桌上可以那个提出来的话题。这样说，如果很简单的去区分，产区的气温偏低，那葡萄会比较绿，而且它是偏酸的。那如果是气温太高的话，反而酸度会降低，酒精浓度会变高，而且当这个气温太高生产出的葡萄，它的那个香气比较不会是新鲜的果香，它会比较偏向熟果的味道。如果去想的话，就是当它太高的话，果子可能熟得太快，或是它可能会过熟，当它过熟的时候，它酸度就降低了，就变成酒精了。那以全球暖化趋势来说，因为气温普遍升高，所以在这些产区的葡萄酒跟以前比起来，它的 pH 值也在上升，酸度在下降。这个酸度下降啊，其实它接着会影响，不是只有喝起来比较不酸，而是它会影响葡萄酒里面微生物的稳定程度。那微生物的稳定度越高，它就有可能越不容易保存。再来是红酒里面的单宁，还有让红酒呈现红色的花青素，其实都会减少。所以它并不只是影响一件事，它是一整体的影响，一大串这样子。
那所以算是坏消息哦，对这些红酒爱好者来说。
对，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对，但如果就是一定说这个研究里面它要提出什么可能性、什么好消息的话，一开始不是说以目前产定来说，有七成可能会变得不这么适合种葡萄，因为暖化关系。但是也许以前比较冷，不适合产葡萄区域，现在可能会慢慢适合了，例如说在英国的南部这样。但你要说这是好消息吗？这里面其实研究有提到说，因为这个影响的层面非常广，葡萄这种农作物每年的产值是2兆新台币，你可以想象那个产业很庞大，它在原产地或是那个国家来说很有可能是重要的经济支撑。即使它移到别的地方产葡萄酒了，那原产地还是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再来是如果你去别的地方开拓葡萄园，那会不会有破坏当地生态的疑虑呢？所以如果是假设性的地方它是要生产葡萄酒，它移除原本的生态环境，这个其实也不符合我们想要应对气候变迁的这种做法这样。那这篇研究它其实主轴并不是要威吓大家说啊，这个有七成的产地都不能种葡萄了，而是它要提醒大家是这个葡萄酒的整个版图可能会有遇到很大的挑战。他不是说完全悲观，他也提了可能性，例如说其实刚刚讲这个七成，他其实是没有去考虑说其实农人有可能会去做一些应对的措施。因为我们刚刚讲所谓的好的葡萄酒是在对的气候种植对的品种，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气候改变的时候找到更适合这个新的气候的品种呢？再来就是他耕种的时候，像是他可能需要遮阳啊，或是改变土壤的密度，让它来面对干旱啊这些。不过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努力，让气候变迁的速度再慢一点，让这些人、让大自然都有时间去应对那个改变。这样，那我觉得最后这个研究的限制，是其实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做了更多，那也许他预测就会更不准确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持续喝到非常好喝的红酒。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举数得，这样。那如果就是有愿意看研究 paper 的朋友，然后也很喜欢红酒，我非常推荐这篇重点研究。它同时满足了我对气候变迁然后跟红酒的好奇，这样。好，这就最后了，谢谢大家。
谢谢室内。室内，你刚刚说的那个大家做的更多，意思是说对环境再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快恶化，是不是？
对，如果我们可以更有效减碳，如果我们对，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电，或是我们的制程变得更有效率，那或是我们对于化石燃料的那个需求越来越低，那也许气候全球暖化的速度可以慢一点。现在大家就在讲减缓了，我觉得这个减缓就会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所有这个地球上生灵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啊，
我可以分享，大家很有感觉哦。有在喝的话，就会觉得说，哦，以后有可能除了钱包变薄变贵，有可能变难喝，怎么听都不是什么好事。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是，因为昨天在我刚好人的位置在纽西兰的南岛，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区是叫做 Central Otago， 就是奥塔哥的中部，这边蛮多红酒、白酒，就葡萄酒的。然后有趣的是，我问了一下当地人，这里那么多葡萄，可是他们都没有在生产给大家吃的葡萄，就台湾反而生产的是吃的啊。
你是说他种的地方全部都是葡萄酒吗？
这些葡萄都拿去酿酒了。
哦、oh ，
所以在超市其实我们没什么看到葡萄，就葡萄不容易买。可是相对台湾是葡萄比较容易买嘛？可是你说台湾的葡萄酒，就是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啦。那么有没有那么适合？
而且台湾很难大规模的种出这么多，就是因为酿酒它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葡萄，那个地也需要很大很大。对、嗯，而且我们的葡萄其实好吃，但是真的也偏贵。如果跟欧洲的葡萄比起来的话，
对啊，所以你今天这一题我觉得太有感了，非常有趣。谢谢。
好的，谢谢大家，
谢
谢浩尔，
谢谢。好，我们谢谢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谢谢森内上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串联啦。等下时间够的话，我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酒庄的心得，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听到了跟大家分享，还蛮好玩的。然后就一一邀请我们全球串联的听友，看大家有什么有趣的主题或是角度要来跟大家分享。好，我先邀请了刚刚说要跟大家聊网络安全的汉超。汉超老师早安。
Hello, Howard, 早安，新年早安，大家早安。
早。
那个刚才贤玲在讲的时候，我立刻就开了一瓶红酒啊，赶快尝一尝这个味道有没有变得这个差一点啊。不过在这里可以先补充一个历史知识，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士兵的薪水每天的薪水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用葡萄酒来支付的。当时每一个这个服役的罗马士兵每天可以领到1升到2升的葡萄酒啊，看你这个服役的地区。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葡萄种植区呢，你可以拿到2升；如果在非葡萄种植区呢，你可以拿到1升。而且根据葡萄酒的特性呢，就是你在出产区拿到的可能是葡萄酒，但是到了这个北部啊，比如说到了上日耳曼或者下日耳曼，你拿的就可能不是葡萄酒，而是葡萄醋啊，所以这个喝起来是更酸的。哎，不好意思串台了，这个我来报一下今天要补充的内容，就是刚才这个就是第三个新闻提到的这个 APT Forte， APT 其实它指的是这个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就是这个高级且持续的危险，通常来说是在 open source 的这种 security 里边我们常用的一种代号。然后以发现的次序呢，我们是来进行编号。那今天这个主要提到的 APT40 也是最近名声比较响亮的一个啊，它当然在这个有很多的代称啊，就是这个啊名字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有叫这个 Green Crash 啊，也叫这个 Helsing 啊，也叫这个Kryptonite Panda。那这个它的就是统一的代号呢，都是 APT40。那它的位置呢，就是在中国海南省的海口市。它第一次出现在网络攻击闹得比较大的，就是2021年的时候。那2021年1月的时候呢，就是微软的多个服务器同时遭到了这个攻击。根据这个之后我们的统计呢，就是全球跟微软有关联的服务器大概有25万台。是被这个 APT40 攻击。那 APT40 在之后呢，就在网络安全上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声。那这个攻击之后也是不断。那它现在主要就是它攻击的这个范围呢，一方面是美国，然后这个中东，南中国海区域，就是多个东南亚国家，加拿大、欧洲啊，就是主要是这一些区域。那同时就是 APT40 啊，也还有这个 APT40，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APT27 啊 ，APT27 的话，根据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 poking， 还有之前的一些反攻击，APT 这个27它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1486部队啊，就是他们一起在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上，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很多支援，就是这个接收国家也发动了多次的这个网络攻击，所以 它的攻击范围面是非常广的。那它攻击的手段主要就是它攻击的目的有很多啊，就是有窃取信息啊，还有这个瘫痪基础设施，或者说取得情报这一些。那它攻击的手段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啊，比如说像是这个钓鱼网站、钓鱼链接，或者是直接进行的这个、个人身份的窃取这一些。那这个根据现在已知，就是包括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没几天就要和 APT40 打一次交道。然后到目前为止，他所用到的导密啊，就是他所用到的这个伺服器的代码，大概有52个。然后他所用到的这个恶意程式攻击的 token 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214个。所以他也是在不停的变换不停的进化的。那因为我是从事网络安全相关，就是这个 APT40 它的攻击手段并不算是新颖，但它真正可怕的是它背后伺服器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只要有一个缺口，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拿到非常多的信息。要想防住它很容易，但问题就是一旦有了缺口的话，短时间之内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伺服器，应该这个伺服器的功率，根据我个人推算的话，因为我自己的伺服器达到这个最高功率的时候，我个人的伺服器能够到这个2600瓦特啊，是比这个我自己家的烤箱这个烧还要更烧电的。我是要给我的这个伺服器做备用电源，要不然会把整栋楼的这个电给烧掉的。我的这一台是这个2600，在整个佛罗里达个人伺服器里边，能够超过我的应该只有4个人。但是这个就是这个 APT40 我见过的功率最小的伺服器，至少是这个10万瓦特起跳。所以它的无论是速度还是它的烈度上来说，都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这个现在到了我们到了21世纪啊，这个网络攻击非常的频繁，那要如何保证这个个人资料的安全呢？其实只要做到3点就能杜绝掉99.999%以上的这个危害。首先一个呢，就是在网络上的多种信息尽量不要使用个人的真实信息，包括你的姓名啊，还有你的出生年月以及你的个人的手机号。那如果非要这个不得不使用呢，你可以提供虚假的或者是备用的信息啊，比如说我从来不会提供我真实的生日啊，我也不会提供我的这个就是这个个人用的手机号，我一般是有一个专门的手机号啊来这个进行各种的注册，这是第一点，不要轻易透露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最有效啊，也是最这个有威胁的攻击手段，就是直接获取你的密码，或者说直接获取你个人的指纹，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当心啊，自己的这个手机不要这个屏幕经常开的，电脑屏幕不要经常开的，尤其在公共的这个咖啡厅也好，如果要离开自己电脑的话，虽然说不会有人偷电脑，但是一定要把电脑的屏幕给锁住啊，这样就防止有人在这段时间呢偷偷用过你的电脑。如果你要是让我看到你的电脑你没有 attempt 的话，我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电脑上所有的东西转到我的 server 上啊，我只需要3秒而已哦。所以这个还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的时候一定要是这个就是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啊，以及个人财务安全。第三一个呢，就是推荐大家尽量不要使用公共的 WiFi 啊，公共的无线网，因为公共的无线网他们的安全加密等级是非常低的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如果说一定就是不得已啊，要这个比如说出差旅行要用到酒店的这个WiFi 或者是用到这个其他的 WiFi 呢，建议你配备一个这个比较信得过的 VPN 啊。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常用的 VPN 啊，就是 Surfshark 经常是打广告啊，它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我个人用的 VPN 叫这个 Astril 啊 ,A-S-T-R-I-L-L, 是一个相对老牌也是相当稳定的一个 VPN。那所以这个最关键的其实最好的突破点还是人啊，就是防火墙建的再好也挡不住一个这个透露出自己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个愚蠢的员工。所以就是大家要多多小心，但是只要做到了刚才提到那个3点啊，就是网络攻击其实就会离你比较远一些。就是这样。
谢谢汉朝，我刚好一定要接续你刚刚讲的 VPN 的话题，因为纽西兰是不能用 ChatGPT 的，所以我这几天也用了我们的干爹 NordVPN 来上 ChatGPT。 我就用明明人在纽西兰，可是我连回台湾的 VPN 网路嘛，然后使用起来非常的顺畅，也欢迎早安新闻的听友可以使用支持我们节目的 NordVPN。 那谢谢汉朝，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到我们东京的听友翠翠。翠翠早安。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也是在疫情之后，那日本的地价、房价的上涨的情况。那其实呢，就是他今年就是他们公告，政府公告地价的，就是土地价格的。的部分，他们说呢，今年呢，相较去年是涨了 2.3%， 那其实也是连续三年一直持续上涨的情形。那其实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度假区的房价也是产生了一些变化。好，那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其实基本上最大的都市就是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啊，大部分是涨了 2.8%， 可是札幌、仙台、广岛、福冈的地价却涨了 7%， 那其他地区还也都是有持续成长。那像是商业地区的话呢，大概平均有上全国的话是上涨大概是 3% 左右。然后呢，全国日本全国地价最高的地方呢是在东京的中央区银座四町木，它是三野乐器银座本店，它这个地方平均每一平方米哦，一平方米就要5570万日币，对，它是就是全国地价最高的地
方。平
方
米就是平方公尺，
对，平方公尺，对。好， okay. 那它也是就是全日本已经连续18年就是地价最高的地方。好，但是它其实没有说涨到很多啦，就是还是有大概涨 3.5% 左右。好，可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在这一次当中他们讲到啊，上涨最高的区域其实我看了一下全部都不是在东京。好，我们例如讲，我们讲到有关于商业用地，就是上涨率，我们不要讲 一平方公尺多少，是上涨率最高的第一名就是熊本县的大金町，第二名也是熊本县的菊阳町，两个的就是它的上涨率呢大概是 30% 左右。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就是台积电，它就是进驻到熊本的关系。那像其他地方的话，像是北海道的千岁市，或者是长野县的白马村等等，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跟观光有相关的区域，他们上涨也大概是大概 29%-28% 左右。好，那接下来讲到住宅地啊，就是上涨最高的前几名呢，大概是北海道的富良野啊、千岁，他们大概就是 27%-23% 左右。那没想到第三名居然是冲绳县的宫古岛。其实宫古岛它也是在日本算是蛮有名的一个观光胜地，但是它就是要搭飞机比较麻烦，可是因为这些地方呢都让人家觉得就是非常有居住的魅力，所以它的地价的上涨居然就是高到2-3%左右。好，那还有像其他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譬如说啊，像东京2023年啊，他们就是那种比较高级的公寓啊，平均一户大概是1亿1000万日币。我要先讲这个所谓的公寓是指那种高级的公寓哦。那他说呢，跟前年比起来大概涨了3000万日币。所以其实那个整个房价的上涨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当然除了原因是经济的复苏以外，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整个人事成本也好，还有包括物价的上涨，还有一些原物料的上涨，都会造成这一些就是房屋它的价格是越来越高的。那倒过来说，其实最近很就是日本，尤其是在东京都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去买它周围的，像是埼玉啊、神奈川、千叶这些地方的房子，然后就是来东京工作。其实就跟我们类似，像是在台北工作的人，他不一定会住台北，他会住在像是新北、桃园市一样的道理。但是其实有一部分的地区，这大家可以注意哦，有一部分地区的那个就是在东京，它的地就是房屋的价格是下降的。 其实这一次他们在公开这个地价的时候呢，说我刚刚讲的中央银座或者是说像港区以外，就是他们是整个上涨的。可是呢，像是东京的江户区、葛饰区或是足利区啊，他们其实并没有上涨，甚至他们有部分的房子啊是直接打九折在卖的。那可能是因为交通的部分没有像是我们讲的港区、涩谷区、中央区这样的变方便，所以其实他们买气就没有这么的强。好，其实还有一些部分我蛮想分享的，但是我可能在那个社团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小 P 要讲的东西也非常的有趣。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翠翠，做时间的调整，让大家听到东京房价的不同区的变化，还有外围的变化。那我们来继续连线，今天最后一位连线的来宾是从澳洲跟我们连线的小 P 不正经 Peter， 早安。
好，早安，大家早安。好啊。昆山漂亮吗？
很漂亮啊，
很漂亮。
澳洲应该来这边玩比较容易。
对，我就是在昆山的那个山顶求婚的，所以我很喜欢昆山。
我现在就在你的求婚地，实在是太酷了。
哦、是啊，真好，真好。
因为就是缆车上来嘛。
对。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澳洲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新闻哈、哦，就像我在自荐写的哈、澳洲。过去工党上台之后就大量的增长了这个身心障碍的预算、哦、从2022年大概7700多亿台币、哦、以每年大概 10% 的速度往上涨幅、哦、那过去半年来呢，这个已经被大家批评说这个身心障碍的预算很腐烂。腐烂的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基本的身心障碍的人士，他access 不到他的基本需求，比如说有很多妈妈抱怨说，他女儿拿不到wheelchair， 就是轮椅、哦、政府没有补助轮椅。但同样的时候，政府开放了很多比较前卫的身心障碍补助，譬如说sexual service， 就是性服务，或者是说可以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在社工的陪同下，让他免费叫 Uber， 然后到酒吧里面去喝酒。好、哦，这个是
真的是蛮前卫的，
对，非常前卫哈、哦嗯。等于是说，这个东西在澳洲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工党尤其工党执政之下，我们也并不意外啦。过去有这样子的的政策也蛮多的。那可是等于说，这半年有这么大肆的批评之后，这个 NDIS 部长 Bill Shorten 也答应说我们会做一个 review， 结果他今天这个 review 出来了，然后结果全大家都傻了。因为他做的 review 是增加预算，然后要更开放 NDIS、等于是说他是说要让全澳洲440万个身心障碍人士都能够得到服务、然后全部的人就炸锅了。为什么澳洲会有440万身心障碍人士？我们人口比台湾多一点而已。等于是说他
2000多万人口里面有400多万身心障碍吗？
对，他就是要开放身心障碍的认定，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个东西。那我顺便想呼吁一下今天的主题，大家在抨击的也是因为 NNDIS 的它的补助太腐烂，也造成了它是里面最大的一环，就很多身心障很多诈骗者利用身心障碍补助这个 agency 的漏洞来跟这些身心障碍人士家庭诈骗。哦，这也呼吁一下今天刚刚的主题，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就对了。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一题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在 Clubhouse 上，这两天 Clubhouse 上很多朋友又在讨论这个王志安和陈俊安律师的事情。然后我查了一下新闻，说赖清德他也 promise， 他在去年的政见 promise 说台湾5年内要花580亿台币在这个身心障碍上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提给观众大家一个听众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台湾跟澳洲真的是一个极端，在身心障碍环境的补助上面。我并不是说要向澳洲学习，而是说是否台湾应该更正视一下这个身心障碍的补助跟各种的环境的进步这样子。
我觉得是，谢谢小 P， 这个主题很好。因为我有去，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帮不同的人士翻译嘛，那包括身心障碍者，我就发现因为翻译的时候常要用他们的视角看世界，我就发现我们平常觉得很日常的一些坡道，对于身障者来说很多地方都非常的不方便。你说轮椅没办法上下，你基本上就是已经阻断它了。然后有一些地方 我们的身心障碍设计想说好像是好心为了友善，可是问题是那个高度并不一定适用轮椅的视角或者观点，就会变成说你有一个像是摆设一样的身心障碍装置在那里，可是反而身障者他也看不清楚什么东西，那你就是摆好看的，或者说账面上面你有交代你有这个工程师做，我觉得这些太多的实际细节都应该要去检视，我觉得是新时代应该要换一个新观点，不是在用旧观念去做很多的事情哦。当然刚听到小P分享澳洲那个我也蛮惊讶的，就是那么前卫的一些措施一定有他们的想法跟道理啦，对，可是到底好不好其实就是要全体公民的民意去行诉去讨论的嘛，那当然澳洲有澳洲的想法，台湾也有台湾当地的问题要解决。好，很有感的一个主题，谢谢小P，那谢谢今天我们 SMC 早科学的 Snay 跟汉超老师来连线，还有翠翠来连线跟小P的全球串联。我们今天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明天早上礼拜四的8点一样会准时跟大家连线，那就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啦，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